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在是4月19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20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一艘移民船在利比亚海岸外翻船，船上多达700名试图前往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恐怕已经葬身大海。有关官员星期天说，至少28人获救，找寻到24具尸体，但是其余数百人仍然失踪。这可能是地中海移民船已知发生的最为惨痛的船难。翻船地点位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以南193公里的水域。据信，当时一艘商船向移民船靠近，船上的人拥向船的一侧，导致翻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和中东人为了逃脱贫困、战乱和政治动荡，乘坐拥挤的不安全船只横渡地中海，大多数逃往北方的意大利。欧洲领导人呼吁立即采取行动解决难民危机。伊斯兰国组织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段在利比亚杀害30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视频。这段视频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以前公布的杀人视频相似。星期天上传互联网的这段视频的画面显示，在沙滩上跪倒在行刑者面前的一组男子被斩首，在另外一个地点，一个人从脑后被击毙。这段全长近30分钟视频的尾部记录了屠杀的恐怖画面。伊斯兰国在视频中讲述了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以及为非穆斯林的皈依所做的工作。伊斯兰国2月份曾经公布一段相似的视频，显示激进分子斩首埃及的基督徒。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名官员对法新社表示，该地区的军事首长本周将在开罗开会，商讨建立一支联合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事宜。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式承认，在2000年之前的20多年间，联邦调查局精英法医团队中的几乎所有的检验者，在针对刑事案件被告中给出了有缺陷的证词。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和法律援助组织无辜项目说，在对268个审判案件的复查中，有95%以上的案件显示，在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显微镜毛发对比鉴定团队的28个检验人员当中，有26人为了有利于检方而夸大了法医匹配的结果。这两个组织说，复查的案子包括已经被判处死刑的32名被告，他们中的14人或者已被执行死刑，或者已死在狱中。联邦调查局的错误并不意味着法庭缺乏其他的证据来判对被告有罪。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发布的声明说，他们保证确保将过去的疏漏告知受到影响的被告，并保证正义在每一起案子中得以伸张。伊朗最高领导人星期天抨击美国，指责美国杜撰伊朗核武器的威胁。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一位美国高级将领上个星期警告要对伊朗核武器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呼吁伊朗军队做好防御准备。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对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星期四的讲话低调回应，称其为旧习难改。邓普西将军说，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的军事行动丝毫没有排除。南非官员表示，他们逮捕了300多名与排外袭击有关的人，6名外国人在袭击中丧生。南非内政部长在星期天对记者表示， 肇事者已经被逮捕，受到指控和起诉。他说，南非政府正在与外国的使馆密切合作，确保因为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获得必要的帮助。南非总统祖马星期六取消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正式访问，来处理骚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19号星期天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判刑后，外界舆论反应强烈。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想要统领国际秩序。朝俄领导人准备会面，而平壤与北京关系仍然冷淡。一起在莫斯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的朝中国防部长没有举行任何会晤。菲律宾人抗议中国方面填海造岛。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不会参加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先报告最新消息。一艘载有可能多达700名非法移民前往欧洲的船只星期六夜间在利比里亚沿海翻船。有官员说28人获救，但其他数百人可能已经葬身大海。翻船地点位于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以南193公里的水域。很多非法移民试图到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新的家园，但是海上的危险只是艰险旅程的第一个挑战。在意大利和南非等国，政治纷争拖延了非法移民建立新家的计划。意大利要求欧盟提供收容这些移民所需的资源，一些意大利城镇已经无法向新来者提供住房。在南非，非法移民与反对他们到来的示威者发生暴力冲突，抗议者声称这些人夺走他们的工作机会。南非总统誓言主动用警力制止暴力，不过很多人对于终于达到想去的国家已经心满意足。美国很多地方星期天举行纪念中南部奥克拉荷马汽车炸弹爆炸事件20周年的活动。1995年4月19号，奥克拉荷马州奥克拉荷马城一座联邦政府大楼受到汽车炸弹袭击，168人丧生。对联邦政府不满的美国公民麦克维把皮卡停在奥克拉荷马城的埃尔菲德雷德 P 莫拉联邦大楼前，引爆了车上满载的炸药。麦克维被判犯有策划和实施爆炸的罪行，14年前被处决。爆炸案同谋被判处终身监禁，仍在狱中服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记者来，我们一块儿来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资深独立记者71岁的高瑜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北京一家法院判处其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有舆论称中国政府惧怕民众讨论普世价值等议题，中国则表示中国法院判处高瑜是依法行事，外国无权干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71岁的中国老记者高瑜日前遭重判，北京市三中院外今天警备森严，多辆警车停在附近。开庭后不久，法庭便作出有期徒刑7年的一审判决。欧盟驻华代表团一等秘书德罗斯沃泽斯基在法庭外面说，
欧盟驻华代表团深切关注老记者高瑜的7年监禁判决。这种判决加强了我们对中国，包括博客作者和新闻记者在内的人权卫士境遇的关注。这些人因为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一直受到迫害。
特赦国际驻香港办公室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
Well, it's outrageous. I mean, this sentence is
这非常令人气愤，这个判决完全是政治迫害。高瑜泄露的第九号文件是一份意识形态纲领，没有包含任何合法的国家机密。
有民众今天到场支持高瑜，并且大胆发表言论。49岁的高瑜支持者罗支书说，
高瑜他所做的每一桩事情都是为老百姓着想，为公民着想，他是公公正正的，切切实实的。
现场可以听到警察不断地催促路人不要停留，还有便衣警察打电话与上级就现场状况保持沟通。高瑜的律师尚宝军对判决做出了初步表态，他说，
我们认为这个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啊，当然我们会10天之内会和高瑜女士商量上诉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没有证据，证据呢，首先没有物理证据，就是高瑜的电脑啊还有其他的方式是通过哪台电脑以什么时间发送的，接收记录目前都没有任何的物理证据。
不过莫少平律师表示对上诉结果不乐观，但是坚持上诉是表明一种态度。高瑜的朋友杜艳林说，他对高瑜目前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心。
他刚一出来我差点没认出来的，他那个消瘦啊，是我这辈子没见过他那么瘦，而且他那个瘦不是正常的健康的瘦，是很虚弱的瘦，所以对他的身体啊我非常担心。他如果真在里面蹲7年的话，现在判了7年的话，他要准备蹲7年的话，我估计可能蹲不了7年就结束了。
与此同时，香港今天爆发了抗议游行，抗议中国法院对高瑜的判决，他们高呼高瑜无罪等口号走上街头。民主派议员何俊仁说，
我们非常悲伤，仅仅因为他忠实履行了记者职责就被判7年，我们对判决感到极度不安。整个中国现在都有蕴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让人民闭嘴的政策表明，这个政府非常惧怕公众讨论与普世价值有关的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高瑜案最新动态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公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同时公民也要严格的遵守宪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对于高瑜案的审判，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我们希望欧盟方面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一组国际消息。伊朗最高领导人星期天抨击美国，指称美国杜撰伊朗核武器的威胁。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一位美军高级将领上星期谈到对伊朗核武器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呼吁伊朗军队做好防御准备。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对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星期四讲话低调回应，称其为旧习难改。邓普西将军说，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的军事行动丝毫没有排除。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官员在几个星期前达成伊核框架协议以后，继续为达成最后协议而努力。框架协议为伊朗限制其核活动以及换取减轻国际制裁铺平了道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六警告说，虽然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加强，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商品价格与出口的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六发表的公报中保证，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一个更为强大、更加平衡、有着更多就业机会的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期3天的春季会议星期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与此同时，人们日益关注希腊有可能与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权人就27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无法达成协议。星期六，数千人在德国各地举行示威，抗议拟议中的欧洲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为全球行动日。 再过两天，也就是星期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将在纽约展开新一轮谈判。反对这一协议的人主要是担忧协议会降低食品和其他产品的标准。示威活动同时也显示了德国反美情绪的上涨，部分原因是美国对德国进行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贸易协议有助于美国和欧盟经济的发展，支持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增加出口，并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呼吁有关谈判按计划进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想要统领国际秩序，但同时表示俄罗斯仍然对合作持有开放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重建俄罗斯帝国，我们没有那种野心，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贡献为民众提供有价值的生活，这其中也包括住在周边国家的俄罗斯人。
普京是星期四在俄罗斯电视台进行现场问答的时候讲这番话的，他同时还指责美国想要在国际秩序当中独占鳌头，这样一来就很难同美国之间发展关系。他说，
我们一向支持东方和西方国家发展正常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尊重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的利益。我之前讲过，一些大国，超级大国想要独占鳌头，将自己看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中心，不需要盟国，只需要附庸国，我指的是美国。俄罗斯不能够接受这种关系。
普京还暗示说，美国向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二战结束70周年庆典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维持着脆弱停火的乌克兰东部，一对收尸志愿者进入亲俄分裂分子称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地区，来到小村庄萨乌尔蒙吉拉，试图在叛军控制的地盘内找回阵亡乌克兰政府军士兵的遗体。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斯采访了这一队伍，我们一块儿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随着最近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暴力冲突的加剧，死亡人数也在持续上升。许多阵亡士兵往往在没有墓碑和名字的情况下被匆匆埋葬。在去往俄乌边境村庄萨乌尔蒙吉拉的路上，一支名为黑色郁金香的队伍正在叛军控制的地盘上执行任务，寻找阵亡乌克兰政府军士兵的遗体。这里几乎已经没有军事行动，但来自地雷和陷阱的威胁仍然存在。这一严峻的任务没有任何报酬。
当地居民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具尸体，在去年八月底时，这里曾有一次交战，乌克兰士兵被击退，这名士兵在这里阵亡。
志愿队虽然来自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但通过与两边军队的协作，他们能够在分裂分子的地盘开展工作。
我们将遗体从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运送到叛军控制区，反之亦然。乌克兰政府与叛军政府之间已有协议，协议一经确认，我们就可以穿越边境了。
分裂武装的失踪人口专员利莲·拉迪诺娃帮助志愿队进行协调工作。他说，他每天都要接到上千个请求帮助寻找失踪人员的要求。
我接听了很多来自乌克兰士兵的亲属、母亲、父亲、妻子的电话，这是目前仍在寻找中的乌克兰士兵名单。
尽管二月的停火协议促成了许多伤亡人员和战俘的遣返，但对于志愿者来说，拿到工作许可仍然非常困难。拉迪诺娃说，两边的合作正在加强。
当我们在顿涅茨克机场向他们移交了22具遗体时，形势有了进展。 在我们发出严正要求之后，形势有了进展。一月份时，我们还不能从沃尔诺瓦哈运回阵亡将士的遗体，现在多亏了他们，我们收到了很多遗体。在双方的努力之下，我们将来会达成协议。志愿者们返回时带了一具疑似叛军战士的遗体，他们说他们会交给当局验证。
我们对遗体进行了目测，有些会携带文件，我们可以用来判断这个人身份。如果没有文件的话， DNA 化验就是唯一的方法。
在过去的一年，总计6000余名战士和平民在东乌克兰的冲突中丧生。因为停火协议没有被有效执行，志愿队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之音贝利斯，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朝鲜领导人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前夕，朝鲜高级官员密集访俄，为金正恩的首次出访做准备。在平壤与莫斯科密切关系的同时，平壤和北京的关系仍然冷淡。一起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朝鲜与中国国防部长没有举行任何会晤。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内阁副总理卢斗哲、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薛永哲以及外务省副相龚时雄等高级官员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朝鲜与俄罗斯政府间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也将于4月27日在平壤举行。两国高级官员正在加紧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朝鲜与俄罗斯友好年活动几天前在莫斯科开幕，两国副总理、副外长、政府部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涉及公路交通运输、金融合作和文化交流等。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兼总统在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说，两国今年将共同举办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以及朝鲜解放70周年的活动。他特别称赞朝鲜至今尊敬二战结束前夕在当地丧生的苏联红军士兵，仍然完好保存着许多红军墓地。卢斗哲感谢苏联当年对朝鲜的帮助，他表示两国各个部门和领域的接触合作会继续密切和扩大，双方关系将提升到新水平。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公布的新闻稿说，两国友谊持续至今，朝鲜建筑工人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为俄罗斯建造房屋，俄罗斯将帮助朝鲜改造铁路系统，并将向朝鲜出口电能。俄罗斯同朝鲜密切关系被认为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向东转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发展与朝鲜、与越南等亚洲的中国邻国的关系，可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中国。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正按部就班地执行对朝鲜的战略。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朝鲜拉近关系同目前的国际环境没有联系，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制定了针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同朝鲜一样，俄罗斯现在也面临西方的制裁，两国可以相互支持。处在战略孤立状态下的俄罗斯希望同任何国家，特别是邻国发展关系，希望能够打破孤立局面。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薛永哲访俄期间参加了在莫斯科刚刚结束的第4届国际安全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薛永哲在会议发言中高调反美，声称朝鲜不惜动用核武，并将团结在金正恩的周围。同时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像俄罗斯和朝鲜那样公开批评美国和西方。常万全这次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和伊朗等多国的国防部长，但没有会晤薛永哲。中国与朝鲜看来陷入低潮的关系和不断升温的 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形成了反差。分析人士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事务上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特别是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问题上，与美日韩不同，俄罗斯与中国的立场相似。马斯洛夫说，朝鲜一直试图让国际社会承认它是东北亚的一个主要玩家，俄罗斯和中国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两国都把朝鲜看成是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莫斯科和北京都反对完全孤立朝鲜，而是呼吁让朝鲜加入对话，所以俄罗斯与中国在彼此协调立场。俄罗斯去年免除了朝鲜100亿美元的债务，占朝鲜所欠俄罗斯债务的90%。朝鲜简化了对去朝鲜经商的俄罗斯公司和投资人的签证手续。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朝鲜表示支持俄罗斯对西方的强硬立场。朝鲜在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不久前表示，朝鲜将邀请俄罗斯儿童去疗养，而更多的朝鲜劳工将会参加远东地区的建筑施工和农业领域的工作。有俄罗斯媒体认为，远东地区吸引朝鲜劳工可平衡当地中国移民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块儿来关注国际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在因特网上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其在利比亚杀死一些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视频中显示的据说是被伊斯兰国下属的组织在利比亚两个地方分别关押的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美联社报道，在一个地方的基督徒被射杀，而另一个地方的基督徒被斩首。分析人士说，这段视频与伊斯兰国组织以前公布的视频相似。与此同时，联合国星期天说，伊斯兰国武装向前推进，9万多人逃离了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联合国谴责阿富汗东部星期六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是野蛮行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对袭击肇事者绳之以法，并敦促阿富汗人摒弃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星期六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贾拉拉巴德发生的炸死至少35人、炸伤100多人的爆炸负责。加尼总统称袭击令人发指。塔利班此前否认对袭击负责，并称爆炸是邪恶行为。杀手在一家银行外引爆炸弹，当时政府雇员正在领取工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高调宣誓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仍然为中东事务投入大量的国防、外交精力及资源。美国国会和舆论质疑奥巴马政府未能正确执行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反对立场，却遭到自己盟友断然拒绝。美国应该对亚洲花费更多心思。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一篇评论对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政策的进展提出质疑。内容提到，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全力投入中东事务，包括主导伊朗核谈判、派遣特别行动小组进入伊拉克、支持沙特对也门空袭，以及与叙利亚叛军合作等等。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几乎没有用多少时间在亚洲。对于美国至今仍然无法从中东事务抽身，是否影响美国对亚洲关注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四在国会山一个活动后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几年来都在忽略与亚洲的关系。邵建龙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neglectful of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sia. I do not believe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与亚洲的关系。我不认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关注。我认为从经济和全球地位两个角度来看， 亚太地区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
邵建龙表示，尽管美国以亚洲再平衡政策来宣示对亚洲的重视，但奥巴马政府在执行这个政策时却有失误，没有对亚洲付出足够的关注。邵建龙说，
There really are two only economic superpowers on the earth today. One that's emerging, the third that's India.
地球上现在真正只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正在兴起，第三个是印度。现在有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必须维持与所有国家的正面关系，尤其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不过，对于一个对全球经济持续兴盛如此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却有许多的失误。我们实在没有对这个地区付出足够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7日的评论还说，原先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论述中提到，亚洲的持续繁荣关乎美国的未来。但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国会正在审议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外，外界并没有看到奥巴马政府关于亚洲提出了多少新的倡议。人们只注意到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关于抗衡中国的部分。文章认为，即便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的确有抗衡中国的必要，但美国却不能不与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保持合作。在这方面，华盛顿频频失误，不但反对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游说美国的盟邦不要加入，最后却遭到所有盟友拒绝，包括英国在内。奥巴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只能用愚蠢一词来形容。文章最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应该开始相信自己提出的伟大战略，从中东问题抽身，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亚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适用军用的简易机场的工地迅速展开的背景下，菲律宾总统说，这一纠纷是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争议地点接近关键的国际航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把七处礁岩扩展为人工岛，这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因为全球40%的贸易要经过南中国海。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三月末的一组图像，显示在火十字礁的人工造岛地段，一条飞机跑道正在成型。这份刊物还说，图像显示苏比礁的人工岛屿正在连成一片，有可能形成另一个简易机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和岛屿都宣称拥有主权。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有关的建设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有关方面能够来正确的看待。
北京最近曾表示，有关建设活动对民用以及必要的军事防御需求来说是必要的。那份声明促使马尼拉的国防官员指责中国改变有争议海域的安全环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星期四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中国雄心勃勃的填海造岛活动正在引起安全方面的关注，有可能让北京获取这处战略意义重要的国际航道的控制权。星期五，几十名抗议者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集会，抗议中国的填海造岛工程。菲律宾和越南都对中国正在扩充的岛礁以及南中国海其他岛礁提出主权要求。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提出了彼此有重叠的主权声索。这处海域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还可能蕴藏巨大的碳储备。每年海上航道承载的贸易额超过50,000亿美元。几天前，世界七大工业化国家的外长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行动，认为这加剧了紧张局势。七国集团还呼吁在南中国海制定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有关行为准则的方案已经讨论了很久，但一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反对。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说，他计划在东盟本月与马来西亚召开下一届高层会议时再次推动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大约十几名抗议者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领馆外面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大约十几名抗议者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领馆外面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岛活动。过去一年里，中国在南中国海或者西菲律宾海的暗礁上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美国要求冻结这种工程，以便使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有时间展开外交努力。星期五，菲律宾议员科梅纳雷斯与示威者一起高呼口号，
中国对西菲律宾海的入侵证明中国不诉诸和平和谐的解决争议手段，而是用其霸道的威力来对付菲律宾这样一个小国。
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对吃瓜礁和其他岛礁上的填海行动表示抗议。据军方官员分析，填海区可能被北京用来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以及补给和加油港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权在上述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工程。
有关的建设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有关方面能够来正确的看待。
文莱和台湾也声称部分拥有这片广阔海域，中国宣称几乎全部拥有该海域。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崛起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构成的挑战，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听证的关注的焦点。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引发美国在内的国家质疑中国的长远意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里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六，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草坪上举行了地球日集会和音乐会。参加会议的人有数千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总裁金庸以及几位演艺界人士上向参与活动者发表讲话。这场音乐会和集会活动选在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在同一时间举行，为的是凸显世界范围的贫穷和气候变化等连带的问题。地球日网络总裁罗杰斯说，无论是我们将看到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土壤浩劫、海洋生物掏空、物种和木材消失等等，所有这些都将给人类带来贫穷，并同时导致气候变迁的问题。地球日定在每年4月22日，今年地球日将进入第45个年头。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大学的一项报告统计，2014年全球生产的电子垃圾达到创纪录的4180万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是手机、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庭电器的电子垃圾被遗弃，其中不到六分之一得到适当的回收。由联合国教育和研究机构撰写的这份报告说，美国和中国产生的电子垃圾最多，但是那些自称认为注意环境保护的国家也排在人均电子垃圾的前列，居先的是挪威，随后是瑞士、冰岛、丹麦和英国。联合国副秘书长马龙表示，全球范围内电子垃圾构成富有价值的都市矿藏，是一个获取回收物质的巨大潜在库存。报告统计，这些废弃电子产品中所含的金属包括金、银、铜和铁，价值约520亿美元。但是马龙同时警告说，电子垃圾是一个有毒的矿藏，必须格外小心处理，主要是指在一些废弃电子垃圾中所发现的铅、铬、铬以及汞。联合国的报告还说，到2018年，全球电子垃圾将达到5000万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心美国政治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本星期开始他第二次问鼎白宫的竞选，他前往爱荷华州进行早期竞选。克林顿很容易成为两党总统参选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他拥有巨大的优势，也面临一些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在爱荷华州低调启动了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明年早些时候将在这里举办首次党团投票。克林顿没有举行大型集会，他会晤了少数选民，讨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议题。
但是你们感到这恰好帮助你们增加了经验，然后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授下去。
I'm getting ready to do something too.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克林顿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一段视频启动了他2016年竞选活动。视频的重点是普通美国人和他们面临的挑战。
美国人已经从经济困境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经济平台仍然只是有利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普通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斗士，我愿意呢就成为那个斗士。
分析人士库克说，克林顿明年最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是他在寻求新开端的时候也面临挑战。
希拉里·克林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和过去有所不同，我是说他必须展现不同的方式。
共和党参选人，例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指出，选民放眼2016年时，希望从过去走出来。
昨天已经结束，我们绝不走回头路。
克林顿的竞选受到共和党视频的攻击。共和党选举策略分析人士福特·奥康奈尔说，这仅仅是开始。
无论共和党选谁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都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但是与此同时，你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把他的名望拉下来。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的问题引发争议，导致他民意满意度下滑，但是分析人士戴莱克说，他仍然有很大实力。
她的经验极为丰富，非常聪明，目前还处于竞选初期。除了产生巨大影响的电邮风波之外，她和她身边的人都准备好进行一次更明智的竞选。
即便拥有巨大优势，克林顿在民主党内仍然会遇到挑战者，他们有可能包括前马里兰州长马丁·奥麦雷、前维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福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尔斯。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六表示，明年选出的总统面临严峻挑战，是台湾生死存亡的挑战。因为他说他看到的资料是习近平决定要决战2016，内部资料显示希望明年要一举解决台湾问题。根据台湾中央社等媒体报道，吕秀莲在出席一个纪念马关条约120年的民间国安会议上还表示，明年要总统大选，希望不要太快就决定投谁的票，要严格审查，因为明年选出的总统要面临两大挑战。他说，这将是台湾生死存亡的挑战。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获民进党中执委提名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美国重量级议员表示，对台湾民主发展乐见其成，并将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乐见台湾民主持续发展，也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这是民主的过程，台湾是个自由的社会，无论最后是谁当选，我深信美国将和台湾维持牢固的关系。
在国会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麦凯恩参议员还表示，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很谨慎小心的平衡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
我们和台湾有台湾关系法，我们保证台湾是安全的。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曾经在台湾居住过2年，他说他对台湾有深厚的情感，台湾就像他的第二个家。对于明年即将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邵建龙众议员表示，他一定会尊重台湾人民透过民主程序做出的选择。
无论是蔡英文或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这都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我完全尊重台湾人透过民主程序选总统的权利，美国也会支持台湾人民做出的选择，我们也会和他们合作。
邵建龙也建议，无论最终是哪一个候选人胜利，都必须要继续维持和中国对话。 邵建龙众议员在谈到和蔡英文主席的接触时说，他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感到放心。
我相信蔡主席希望和中国能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建立有建设性的关系。
邵建龙众议员赞扬马英九总统在任内大力推动和改善两岸关系，他同时呼吁台湾未来执政者能了解两岸关系是十分脆弱敏感的，因此必须谨言慎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他不会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这是他首次明确表态，也使得国民党方面再度面临是否能够推出足以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较高下人选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媒体不断包围、不断逼问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五对媒体简短地说，
我不会参选2016，这样可以吗？
朱立伦星期五上午到新北市八里区一座寺庙参拜时，对媒体有些语气不耐地做出这个简短回答。朱立伦接着表示，
我作为这个党主席，基本上就是裁判嘛，或者是教练嘛，那希望优秀的人才来加入，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法委员选举，尤其我们立委选举特别希望很多优秀年轻的人才来加入。
去年十一月的九合一选举中，朱立伦是国民党在五大都市市长选举中唯一胜选者，此后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并被推选为国民党主席。此前朱立伦一再表示，他要把新北市市长任期做好做满，但是过半的国民党员希望朱立伦出马角逐总统大位，并且认为他是国民党内唯一能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较高下的人选。尽管目前国民党的政治气势落后于民进党许多，但三天前台湾联合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他只落后蔡英文8%，而其他传闻中的国民党可能人选包括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已经表态角逐国民党提名的洪秀柱，在民调支持率上都大大落后于蔡英文。随着朱立伦表态不参加2016总统大选，国民党是否能够推出足以与蔡英文较劲的人选，则成了国民党立刻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五表示，朱立伦说不参选2016年总统，也许是被问得不耐烦了，这样的讲法是非正式的宣布，不管选或不选，只要讲出原因，大家都能体谅朱立伦的为难。在另一方面，民进党星期三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蔡英文第二天就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影像纪录片，出席影片发表会和座谈会，还将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拜访以及访问民间组织，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民进党的总统选战已经开跑。对于朱立伦表示不参选2016年总统，蔡英文淡淡表示说，那是国民党的家务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再把视线转回美国，最近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警员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事件，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为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的倡议。众议员克里夫在国会提出法案，力争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克里夫议员最近在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组采访时提到，他的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沃尔特·斯科特在逃离一名警员追捕的过程中，背部被击中8枪。开枪警察迈克尔·斯拉格声称是出于正当防卫，但路人所拍摄的视频成为他以谋杀罪被起诉的关键。警察是白人，受害者是黑人。对于这一事件，国会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夫说，
过去几年之中有数起非洲裔美国人被枪杀的事件，对此我感到十分心痛。
这一枪击事件再次使警察执法与种族问题成为敏感的焦点。几个月前，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市，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一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白宫以这次南卡罗来纳州的案件为契机，提倡更广泛的使用随身摄像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随身摄像机的广泛使用有可能显著减少警察与嫌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
There's also some academic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the use of body cameras actually is.
有一些学术研究表明，使用随身摄像机与暴力冲突的减少有密切关联。携带随身摄像机的警察卷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克利夫议员认同这一说法，并提出议案，要求拨款美国执法机构帮助他们购买设备。
这项措施的影响力如何，大家都拭目以待。如果执法人员的衣领上配有摄像机和录音设备，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希望在镜头上亮相，没有人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违反执法规定，藐视和伤害自己曾誓言要保护的公民。
泰瑟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随身摄像机供应商之一。泰瑟公司副总裁史蒂夫·塔特尔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好的一方面是摄像机是从警员的视角来进行拍摄，但因此肯定会错过一些东西。随身相机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大限度的记录证据方面，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疑惑。
克利夫议员认为，随身摄像机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希望关于执法问题的讨论能够广泛的展开，让民众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来发表看法。
我们需要谈，需要在社交媒体上谈，因为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此需要。
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艘移民船在利比亚海岸外翻船，船上多达700名试图前往欧洲寻找更好生活的人，恐怕已经葬身大海。有关官员星期天说，至少28人获救，找寻到24具尸体，但是其余数百人仍然失踪。这可能是地中海移民船已知发生的最为惨痛的船难。伊斯兰国组织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段在利比亚杀害30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使徒视频。这段视频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以前公布的杀人视频相似。星期天上传互联网的这段视频的画面显示，在沙滩上跪倒在行刑者面前的一组男子被斩首，在另外一个地点，一个人从脑后被击毙。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式承认，在2000年之前的20多年里，联邦调查局精英法医团队中的几乎所有的检验者在针对刑事案件报告中给出了有缺陷的证词。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和法律援助组织无辜项目说，在对268个审判案件的复查中，有 95% 以上的案件显示，在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毛发对比鉴定团队的28名检验人员当中，有26人为了有利于检方而夸大了法医匹配的结果。青年党激进分子过去24个小时里，在索马里南部的两处不同地点发动突袭，杀死了6名非洲联盟部队的士兵。肯尼亚军方官员对记者说，车队是在下朱巴州戴尔比奥地区巡逻时遇袭的。大约1000人聚集在奥克拉荷马州城原联邦大楼遗址，纪念恐怖主义袭击20周年。在那次袭击中，有168人丧生，很多人受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克拉荷马州的州长法林在大会上讲了话。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